那个人就特别能灵敏，无论在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外面的生活，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他都一个圣灵都能够为他做见证，他就是一生中心。所以当时神有一个恢复，就是求告主名，对不对？当时人发现人是祭司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个恢复，心有点转向，他们就开始求告主。所以，但是你知道没有错了，求告主名，他需要的时候他求告主名，然后他可能和与神同行，他在与神同行以外，我相信跟以诺一定不一样，他会加上自己的意思，他纵使他不偏行己路，他那时候以神同行也是掺掺杂杂的，哦，常常看见这样，那种所谓以神同行都是跟神之间都有条件的，都有限度的，都不是完全的，都不是绝对的。所以 这种情况当然不会跟以诺一样，不会跟以诺一样，哦，这点我们真是觉得很稀奇。以诺真是蒙了神特别的灵敏，真是蒙神特别的灵敏。但今天我们来认识的话，那除非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或者不可能，不可能。那没离开一般场，好像就限制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失迷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当然怎么可能？好像就忘记了神，就忘记神，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那附带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讲到以诺的与神同行，老约翰在启示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个，启示十四章第四节特别提到这一些童女，讲到他们未曾玷污妇女的，他们原是重生，那就是实际上那个形容这十四万四千人，这些人啊，所谓十四万四千人，当然是十二加十二，这是完全的数字。那就讲到这些人，他有一个见证，就是像真理的童女献给了基督。所以这些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很奇妙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就是像以诺那一生同行的见证一样。所以你知道，老约翰他是跟随过耶稣的，所以老约翰常常带着这样的印象，以他的经历认识来写这些书信，来表达他所得着的启示。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他是用在他经历过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些啊童女怎么样来跟随了耶稣。那实际上，要是用保罗来表达，他就不是这么说了。我们提到过，保罗他是从里面来看，他不单是从外面来做出这个见证。之所以他能够这样的原因，我们知道是因为怎么样，他里面有个力量，里面有个生命。要用保罗的话来说，那就不是从外面讲到外面的跟随，又是用保罗的话来说，那是讲到基督在里面的活出。所谓的跟随羔羊，实际上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活出。他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让人看见他是一个跟随主的。这里我说这一点，我们啊稍微提一下。所以关于以诺的见证，我们知道他这是一生给我们最大的震撼，就是与神同行三百年。当然我们以现今来认识就知道，若不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不可能不改变，不可能三百年都不改变，不可能，一定受时空影响，一定受时空影响，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提到以利亚的见证，以利亚最突出的一个点就是他心目中只有神，他心目中只有神，所以他第一个他一心一意的对神，第二个他没他说要神，他就连命都不要，他就要神不要命。第三个我们觉得他对神的完全绝对。第四个我们讲到神见证，为他做见证，他是神人，他这是神人。第五个我们要特别提到的，他真的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爱慕，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爱慕，这个从以利沙的身上啊就能够对照出来，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 相较于以利亚，你可以知道啊，这以利亚，你看他要求加倍的灵好在地上做工，他不会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他进入荣耀中，他不会像以利亚爱慕进入荣耀中，很奇怪，以利亚就很简单，因为他心目中只有神，所以一般的信徒，我在讲什么呢？一般的信徒，他就注意到宝贝的是属灵的工作、属灵的事业，过于宝贝主的事情，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那他不知道真实蒙恩的重要性，不知道真实蒙恩的重要性，所以主耶稣警戒我们。为什么他提到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为什么后来主不认识你这个人？因为所有的传道、医病赶鬼都是神自己做的。没有，所以神做的神当然知道，但是你这个人神不认识，所以这点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所以以利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从以利亚身上很好的一个衬托啊，就能够看见以利亚这么样的解释，没有一样事情能够发展他的心，没有一样事情能够影响他的脚步，也没有一样事情能够走，好像能够左右他的视线，他心目中只有这个很厉害，这实在是很特别的灵敏。所以我过去我记得我几年来啊，在一些教会跑来跑去，但是我就觉得有的团体为什么请我去，有的团体请我去，他是渴慕十架救恩，他真是渴慕神的，渴慕这些蒙恩的光景，所以他请我去。那有的就不是，有的团体当然他没有合适的牧师，他请我去是希望我去维持他们的工作，哦，这个差距很大，你知道我的意思？他是要我去维持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做工，有的不是，有的他实在是愿意蒙真实的恩典，他渴慕蒙恩，所以请我去，哦，这差异性很大。那更堕落了，那就是。希望有不同的人讲员呢，好像不同的口味，那真是更糟糕了，那是很惨，那这样的礼拜堂实在是很糟糕。那好了，我们今天我们提到以赛亚的见证，啊，以赛亚的见证啊，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见证，非常震撼的见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读以赛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个啊。先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词，我们先注意一下，在以赛亚56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预备，来。还有那些与神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还手安息日不干坏，又持守他约的人。好，这里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个词。就是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啊，以赛亚先知在这很奇妙，非常的奇妙，他说了太多的预言，实在是说了太多的预言，真是一个，你说真是一个大先知，非常特殊的先知哦。他这里提到说以神联合的人，以神联合的外邦人，那以神联合，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他们一直观念是两个人的联合，两个人，所以就着那个字义来讲，就是两个缠绕在一起，把两个绑在一起。这个过去时代，在旧约时代对这些属灵的真实实在不太清楚了，你知道这个再怎么谈联合，它只是你只能从外面来看，看这个联合。那实际上啊，再怎么绑在一起，还是两个人。我还是我，你还是你。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按照照着希伯来文的啊意思，他就照着希腊文的意思，按照字义呢，他就高明了许多了。他所以联合就讲到一同成长，一同增长。是讲到生命，是讲到活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应该更清楚什么叫以神联合。我们需要澄清一下 我们过去我非常喜欢读雅各书，雅各书，好多人写雅各书，但是我还是需要来讲，因为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书卷，因为一直在经义上来讲，用苏拉密跟所罗门王，他们怎么样，心里怎么样联合，用这个来讲到联合。那实际上再怎么联合，我还是我，你还是你，这表述这个不能表达出在新约时代与神联合的真实，不能，那是这个预表的东西。那因为过去圣徒太多人讲这样的讲法啊，在经义上这样的讲法，所以讲的我们好像这个时代都不敢再讲了。不管在讲像你是谁啊，你怎么哎呀，但是我愿意还是要讲什么叫做与神的联合，不能从雅各书看，一定从谁看，从耶稣的身上看，只有从耶稣的身上看才能清楚的看见什么叫做与神联合。什么意思？从耶稣的身上看，你知道就是肉身来讲，他与人的样子，神跟人联合，他里面，他外面看是神，他外面看是人，但是呢，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嘛。但是从里面看，里面是什么？里面是神，是神活在人里面的见证，以马内利的见证，才叫做与神联合。这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保罗他会提到一句话：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是基督活在人里面的人，他才是与神联合的人。所以能够说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才是与神联合的人。你不能用那个，不能用预表的那个苏拉密跟神，我们跟神怎么绑在一起？我们是受造之物，他是创造的，联合不了的，调不起来，那落差太大了。不再是我就能够了，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生命跟天上的生命是一个生命，所以一定从耶稣的身上看，才能看到神跟人的联合。那这里提到呢，所以神人的联合实际上就是神人，神在人里面嘛。好、哦，这个我们先讲的这个词，就是在以赛亚书56章。你知道圣经原来都是不分章节的，原来就不分章节了，所以到了57章的时候，他到57章的时候，以赛亚就提了两个人，两个名词，一个叫做义人，一个叫做虔诚人。那在讲这以前，我们先注意到希伯来书11章第9，我们还是先念一次，我们先念一下，因为我们先注意到我们是与神联合的人，接着我们要讲到义人的死亡，跟讲到这个虔诚人，讲到神人的根基。好，希伯来书11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你特别注意到，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神是把他接去了，不经过死亡，是用接去被提的方式把他提走了。所以这是一个以诺的见证。那到我们知道以赛亚这里特别提到的，以赛亚他用了两个词，以赛亚57章第1节，我们应该直接念到第3节，这是连续的啊，连续的，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捉去，无人思念。这义人被捉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享受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第3节，你们这些无果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这里听到，你觉得很，这是讲到这里经，我们还是从这个词上先来看一下。 这里先成他讲到先讲到啊，先讲到义人的死亡，这没有问题。义人在现在因信称为义的，这没有问题。但义人死亡是的，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义人，他死亡。这里有个词，千层人被收去。这里千层人，那新电子他的英文字，他有的就直接把它译成神人。天成人直接把他译成神人，那就是以神联合人，以神联合就是神在人里面活，他就是神人。所以这里有个天成人，天成人就是神人，以利亚就是神人。所以这我们看见，用我们的话来说，那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神人被弃，无人思念。好，下一小时。你看，以诺升天了，在主前2400年，当他升天了，没有人注意，没有人注意，没有第二个以诺，很奇怪。经过了1560年以后，以神就让以利亚升天，那是在主前843年，以利亚升天，人还是没有警醒，很奇怪。所以以利亚以后又经过了163年。就是主前680年左右，以赛亚先知就在这里过来，喊什么？喊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神人背弃，没有人思念。你看这句话，当我翻那个读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惊了，就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以赛亚在骂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晓得听了多少次，知道多少次，但是。当时以诺的背景没有人，你看他还讲到说，这些为什么这些义人死亡你不放在心里面，千层人这些神的背景为什么没有人出面，他就是骂人骂的一针见血，把我们的光景，把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把我们对这些见证人的光景没有反应，好像这种死的光景照样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圣经，我们都知道读了多少次了，知道以诺的见证、以利亚的见证，知道亚伯兰的见证，但是好像知道，但是在我们身上好像麻木了。第一个麻木就觉得以诺升天，那这以诺升天做什么？升天有什么？一升天上去做什么？在地上活了969岁，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过去提到，在那边我碰到一些弟兄，只能在跟我讲：“哎呀，这牧师啊，以诺只有一个了。”就这样讲，所以你看，所以以赛亚就这样骂，你看他后面他就这样骂，就这样骂背弃，这样背弃是没有人不放在心上，很奇怪，还是只有一个呢？那所以你看就没有保留那个心思啊？你不知道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场只有一人，你们一般这样跑，好像你们能够得奖场，那个奔跑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他奔跑一个态度，因为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所以他只有因为只有一个人，所以他只有尽心尽力尽力的去奔跑，因为只有一个得奖赏，他就应该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奔跑了。他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得奖赏，所以他就不冷不热，他就这成为他不寻求蒙恩的一个借口，这个太可怜了。下一兄姊妹，这个讲到人的麻痹啊，人的麻痹啊，真是人太麻痹了。所以以诺升天以后，接着神又干到以利亚升天，所以你看你会注意到人还是讲到说，你说你的天呢跟我怎么相干，是不是？你看你就着以利亚来讲，那你还不如给我加倍的灵，我在地上做工呢，就是这样的。你看以诺当时的心思，人注意的是什么？他不是注意到他有人升天了，他注意到什么？注意到当然不错啦，注意到这些主持这些各层面生活上各层面的突破，对不对？注意到生活上无论帐篷牧养牲畜，无论是弹琴吹箫，无论是铜铁利器各样的打造，那各层面上的突破，研究发展创新，这不简单。他注意到这些东西，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长寿？注意到人都是注意这些，注意到地上这些，他们注意到为什么这么一个人会升天，为什么他的等级，为什么他升天，他到底问题，他到底他的特点在哪里？神为什么特别这样恩待他？为什么他不经过死亡？人不去注意，然后呢？然后他 再讲到以诺还一次了，再来就是以利亚一次，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说，我们不要说这些异人的死亡，不要说这些啊神人的背景，我们就注意到，你纵使就有一个人突然间，我们看他好好的，突然间怎么死了，我们就很受警戒了，就知道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对不对？所以很奇怪，这时候的观念在哪里？你看，这时候的观念就是一个属天的人，他才能真正思想天上的事。所以在这里，这里以利亚啊，这到底一代特别提到，他就讲到人真是麻木，真是麻痹了，没有人思念，没有人放在心上。你看，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先生人这生人废弃，没有人思念，他是感触到一个没有人思念，没有人把这些见证放在心中的光景，一个死的光景，一个死人的光景。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对这些见证没有反应，对这些见证没有感觉，对这些见证不会引起到他的注意，但是这些见证在他心中没有分量，简单一句话，没有分量。所以他不想，也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不受吸引，也不爱用。你看人真是可恶啊，你觉得很可恶啊，这么突出的见证，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好像没有印象，这样突出的见证在我们心目中怎样？没有分量。这么突出的见证在我们心目中怎样？不爱慕，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以赛亚神就用他来呼喊，用他来责备啊。所以这里提到，他说你们这些巫国的儿子啊，你们这些奸夫妓女的种子，你们里面都要前来，前来听啊，前来认识啊。他说以赛他就骂这么脏的话，他说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你知道这巫婆这是教鬼的邪灵的，这些当时都是人所厌恶的，是非常污秽的，你们这是污秽的，你们这是撒旦的手中啊，这是怎么对这些都没有反应，这么麻痹，怎么这些东西在你心目中一点地位一点分量都没有，你到底每天在想些什么，怎么都不会放在心上呢，怎么都不爱慕呢，很奇怪。他说奸夫跟妓女的种子啊，这话实在是骂的实在是，我就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你知道骂他奸夫骂他妓女就算了，他在骂他奸夫跟妓女的种子，他把他们的子孙都给骂了。你知道这种子他会传递的，你们就是从祖先传下来就是这样，你们就是这种种子。哎呀，真是骂得很难听啊，用这个骂这个奸夫种子。跟妈生进行的种子啊，就是把他们的从祖宗到祖孙全部整个的骂，骂什么？骂那些对死亡、对背体的这些人物的见证不思念、不放在心上的，希望把他们骂醒。今天以色列国当时若是真正去思念这些神人的背体、这些异人的死亡，他们若是会去思念的话，我相信他们不会亡国了。为我今天基督徒的光景应该最少会改善，不会这么软弱。所以一讲到废弃，我就记得我自己的见证。我记得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30多年前了，在台北的街头看到人家的发单张，信我的永远不死，他印了一份单张，他自己写他自己的感想，他印了一份单张，信我的永远不死，我心里就骂他神经病。你看，我心里就骂他神经病。我说你好，我就看你死不死。很奇怪，他不会，我们不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里。你想一想看，你为什么不思考一下？你为什么不爱慕？真的有这样事情？为什么不思考一下？为什么不爱慕？很奇怪，所以这个以赛亚他真是很厉害，他真是好像这些话不骂的那么重啊，好像就打不醒人了，这个话不骂的那么重，好像就不会成为光能够延续下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听见，也都能够看见，也都能够醒过来。很奇怪，一个活活的一个人怎么会废弃啊？他们怎么会废弃？他们怎么能够不经过死亡？这些人为什么死了？为什么人为什么不思念？ 为什么在我们的心中好像一点分量都没有？为什么好像都麻木了，好像都好像没有感觉一样，也不爱慕，也不思念，不放在心上，很奇怪。所以他就这样子用这样的责备还不够，用这样的责备还不够。你看他后面才绝了，你看后面神叫他怎么来传这个信息呢？到了58章第1节，你看以赛亚他怎么说？神告诉他，就神告诉他，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祸患，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知道这个骂不行的，你看他这里，他就用这么严厉、这么厉害的话来责备人，他说这样子都还不行。你说我不晓得，我们实际上我们回头啊，你想想看，我们信主多年，或者是我们读过的圣经，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以诺为什么背弃？有没有想过以利亚为什么背弃？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若没有，若是连想都不想，你就不知道，非常的严重，神非常的愤怒，神非常的愤怒，都不放在心上，都不放在，那怎么办呢？好，这里他说，他就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大声呼喊，你要不可止息。你看，一这样大声呼喊都够了，大声呼喊，这个先知真是辛苦啊，这个先知真是辛苦啊，他要他大声呼喊。呼喊都还不够，而且怎么样？不可止息，那你就是一直喊，一直喊啊，一直大声的呼喊，一直。你知道，从先知的这个动作，从神对先知的吩咐，也就是人的心的麻痹，人心麻痹，实在是麻痹了。所以，他说你不光是喊，而且大声的喊，不光大声的喊，而且不可止息的喊。不但不可止息的喊，你还有一项的动作怎么样？扬起身来，好像吹角，还有一个动作，好像吹角一样。哎呀，来向我的百姓来说明他们的过犯，你就知道人真是好像没有救了。所以我就在那个在历代之下，到了末了，这个历代之下。到了末了，讲一句话：耶和华的愤怒向百姓发作，以至于他们无法可救，以至于无法可救，人真是无法可救。他感谢神，因为人的无法可救，所以主耶稣怎么样？哎，神用耶稣基督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不救了，不救了。神对救人的处置方式，我们今天早上讲过，我们都知道，神对救人的处置方式就叫他死，不再救，也不再教导他，也不再劝勉他，也不再警戒他，就算了，就叫他死，换生命，让基督来活，这是救人的开始，这是救人的开始。所以他在这里，你看，他大声的呼喊，不可止息。那你就知道，那大声呼喊不可止息，然后。还要吹角的方式来喊到我们这个耳聋的人，我们这些那个知觉迟钝的人能够有所反应。你要一直喊啊喊，升天啊升天啊，一诺升天啊，一定要升天啊升天啊，但是怎么样，大家都不注意，很奇怪。所以知觉上的迟钝，所以主耶稣就说是死人死在罪中而没有感觉。你看这个先知啊，真是用心良苦啊，但是你知道以赛亚一直的呼喊，不停的呼喊，大声的呼喊，呼喊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最后的结果，以赛亚他的结局是什么？我不晓得在座的知不知道？你知道以赛亚他最后他这样呼喊的结果，就被用人被怎样被西家的儿子马拉基用锯子把他锯死。这是他呼喊的结果，这人对神话语的反应呢，这是人对神呼召的反应呢，这是人对神的那个那种那个 那种态度，到最后以赛亚怎么指的？基本上是讲到有的被拒拒就讲到以赛亚，这人对神就是这样的态度。你说喊喊的喊好啊，一直喊一直的呼喊，他就卖力的喊，到最后就是结局就是死在用锯锯死死在人的手上，很可怕。你说人对神就是这样子的态度，你说人还有救？所以神根本就不再用宗教，不在人的身上再下功夫了，不再下功夫，他就直接犯生命了，不再下功夫。你知道这个是别人锯死以赛亚，可能还情有可原了，但是这个你知道他是被西西家的儿子马拉基锯死的。这个西西家的，你知道那个西西家不晓得受了多少以赛亚的恩呐、啊。西西家，你知道西西家他真是在圣经里面是很好的王啊。但是这个好王，我们都知道西西家的故事，他还有一次不是吗？他为这个以太早就亡国了，这个犹大他是犹大的王，犹大的本来以色列就很小的，结果在分裂成为南北两国。这分裂成为南北两国以后，这个南国是犹大，但是半王之地啊。那这么小小的一个国家，结果有一天这亚述联军，因为他们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一下要讨好北方的亚述，一下又说要讨好南方的埃及，结果这个他就在两边摆动，因为他在两边要分什么？埃及给他的条件比较好，因为他都要进贡的，向埃及进贡，埃及给他条件好，他就倾向埃及。亚述对他的倾向比较好，对他的条件比较好，他就倾向亚述，他就两边摆动。结果他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两边都得罪了。他觉得他的国家之所以要建立，就是靠这周围的邻国嘛，他就不是，他就不会看见说是神给他的，所以这个亚述呢，你知道他就为什么亚述联军来攻打犹大，就是因为这个犹大国当时西比教他就倾向埃及，跟埃及联盟，结果你看。这个亚述联军来攻打的时候，那天晚上，就是西西家根本就没有入手了，没有入手了。他真是这么小小的国家，怎么能够有入手啊？结果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哭了，不晓得向神怎么哭泣了，他就呼喊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啊，就是这字句上了，他知道创造，他真正知道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就好。哎呀，就祈求啊，祷告啊，结果很奇妙，神让他一夜之间有没有？一夜之间，亚述营里面一下一夜之间死了185000人，一夜之间了。我不晓得联军多少人，但是光光死就死了185000人。结果那神这是一个动作，一风一吹就好，这是。风一吹，他们都以为说，他们就不晓得怎么样，他就在营里面，他以为是敌军来了，就是自己就杀自己了，反正很简单，185000人一下子一夜就解决了。所以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那陈伟一看，啊，这人营里怎么都没有人了，都跑回去了，神是这样解决西西家的问题。换了是不是吧？换了西西家，换了西西家不是那个吗？又得了病，应该要死了，结果还是以赛亚来帮他。以赛亚来帮他，你要死了，结果他就哭了，他向神哭了，他觉得他那么爱神，还怎么会这样？神，结果以赛亚就回头回去，对不对？我简单说一下，他就。是看他出来了，告诉他的意思了以后，他西西家就哭了，哭了以赛就出来以后，神告诉以赛，你回去告诉他吧，你回去吧，告诉以赛，给他多活15年，结果他就这样子多活了15年， 过数年他太太不相信了，还要有证据呢，还日晷，还什么，还往前移，往后移，往前移，还容易又要往后移呢，还太阳往后移呢，哎，真是开玩笑。所以这个人呢、啊，真是神都给他成全了，就成全了以后，你知道这个人真是很坏。我不是讲西西讲，我们讲到人性，结果这个因为他病好了，结果这是真是不得了哎。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能够打败这么大的联军，所以当这个西西家病好了以后，当西西家病好了以后，那些列国啊，好多的王差派使者都去打听这个消息，都去给西西家庆贺，都给他庆贺啊，都觉得你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啊。你到底用什么战术，用什么打法，你怎么能够这么一个小的国家能够以寡敌众，你真是了不起、啊、大家都觉得很惊讶，都要打听一下你到底有什么战术，有什么武器，怎么那么有办法，那么小的国家能够打败这么大的联军，这是你到底怎么打法啊、哎、这个西夏一点都不吭气，他怎么不吭气呢？他不会告诉他们说不是我打的，你知道事实是那一天晚上我就吓得要命，我根本就哪能够打，是我们的神打的，他不为神做见证的，他人家都以为他很厉害很高明，他不为神做见证的，他不会说我哪有办法来打，那天晚上就莫名其妙的神他们神就让他们怎么样，什么185000人一下就死了，他们自己就跑掉了，不是我打败他们的，他不这样讲。结果他那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他就把那个府库啊，所有那个国家的府库打开给他看，因为他战打赢了以后，好多的国家就重新给他进贡，送给他很多的礼物。本来你知道那个犹大王犹大国本来就是已经都被亚述被巴比伦简直被周围的国家被埃及简直那个财物都被刮光了，后来就重新有了财物，结果就他那个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你知道这个西西家王他就把心给了巴比伦了，把那个国库最重要的财宝全部都打开给他看，炫耀一番，把真的跟他交心了。结果神就差遣先知以赛回去告诉他，没有错，你这一次亚述没有亡你的国，但是将来你的国，你的子孙要怎么样，要亡在巴比伦的手中，将来你们的子孙要亡在巴比伦的手中。结果你知道西西家讲一句什么话，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将来的事情那没有关系了，我现在能够过太平的日子就可以了，他不管他是真的不管这个国，你说人可以达到这个地步。结果我为什么讲这些，这个国之所以不保护住，之所以能够传给马拉西，马拉西之所以能够做完，是因着当时以赛扶住了他的爸爸，以赛为他祷告，结果以赛这样子声色俱厉的呼喊，这样子这么厉害的一个提出警戒，到最后竟然被马拉西给他用锯子打死。我们就说人的心啊，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去形容，不晓得怎么去形容。所以我们看见后来神又兴起以西结，他开始的时候他就呼喊了，他讲到我们神给我们耳朵听，他们不听，给他们眼睛看，他们不看，给他们头脑去思想，他们不想，还怪神不爱他，怪神不看顾他，怪神不祝福他们，这样子声音，这反映出我们这些人、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但在这里呢，我们提到这两种人，一种是什么？义人。他在提到义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世人，他意思世人不关心义人，不关心义人死的事情。 你知道亚伯拉罕他为什么称为义？他就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到哪里？就到异人，到乐园。这原则我们要知道。只要死了一个信徒，他死了，只要死了，就到乐园。好，就到乐园。到乐园做什么？等候主的再来。主再来以后怎么样？复活得生了，才进入荣耀中。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过程，当然经过审判，这是神公义的审判，经过审判。所以圣经上讲到，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这个必有一死是对着那些一定怎么样？是对着那些经过死的，那一定审判。只要经过死，一定审判。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那圣经里面还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错，死了进到乐园，在那里等候，等候着被提。还有一句话讲到，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是讲到了，按着自己的次序怎么样复活，每一个光景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看那个摩西也是，按着自己的，摩西已经复活在荣耀中，你怎么知道？你看那个在变化山上，他看见摩西跟以利亚什么一起在一起，一起出现在荣耀中，都是讲到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每个人光景都不一样，神都知道，神太知道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事，就是只要经过死，那一定经过审判，因为死亡是做什么？死亡是为了结束旧造，审判也是针对旧造，这点我们要注意到。新造里面没有死亡，新造里面没有审判。心脏里面没有什么，现在弟兄姊妹，这点你要注意。所以一人死亡，他就提到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神要我们注意到一人的死，注意到一人的死。你看能够跟神人的背景一起对照，这是一个。还有神要我们注意到一人的死，你知道这一人的死，一提到一人的死，这是两个层面，上面提到两个层面，一个是一人的死，一个是神人的背景。罪人呢，他当然灭亡了。罪人灭亡，神人升天，义人经过死亡，罪人就什么灭亡，他拒绝死亡。那还有一个，所以义人的死亡，他是不能放在心上。就讲到一个，以赛亚在这里讲到两种人，一种是经过死的人。那神要我们注意到了，你看这些死的人，有的实在是有非常很好的见证，非常好的见证。那刚开始保罗讲，但在圣经里面讲一句话，或生或死。你总要让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你看那义人的死亡，有的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你看那个，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的请那个陈正进弟兄，癌症他痛苦临死以前，他还能够喊出哈利路亚得胜有余，这样的见证实在也不少，实在也不少。他就是有一个荣耀，一个欢喜去见主的态度。我记得我那个弟媳妇，她为什么她不怕服侍那个家中要护士的人？因为她爸爸给她印象很深。那时候我那个弟媳妇，她的爸爸她要走的时候，她说我那弟媳妇才念大学，好像高中刚毕业，她大一大二呢，她就要服侍她的爸爸，结果她给她爸爸换衣服，啊，她但是那个要她。他爸爸把手一举起来，好像要迎天而去了，手一举起来气就断了，就躺在那个我弟媳妇的怀里，所以他对死亡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很奇妙。那我记得我这位伯父，他很年轻了，他18岁就被主接走。我记得他，我的祖母那时候的一个兄弟，他给我就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呢？那么年轻就走了，那时候得了痢疾，得了疟疾。他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祖母，他告诉我祖母说：“妈妈，你不要担心，我到荣耀中去，天上有很好的地方，神就对我预备了，黄金街第一层，神就预备了，我明神有神告诉我，明天早上6点钟，他要接我走。”很有意思，就那些团契的这些年轻人， 在他临走的时候就围绕着他的床边，那既然你要走，那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所以一陪他一个晚上。果然到了清晨的时候，那教会的钟敲了六响，你要问他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他知道现在六点钟，突然间他就说天使来要来接他走，哦，他就，所以当时那些年轻人后来他们非常热心，就是因为看见我伯父死的时候那种情况，他一面安慰着我的祖母说我走，我到天上去，我们将来在天上见面，一面就让这些周围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传奇的弟兄姊妹，他们感受到这艺人的死，真是很有神的同在，所以对他们的帮助很大，帮助很大。那我是觉得说，实在是这样，因为什么以赛亚在这里，神要借着以赛亚来提醒我们，艺人的使命要十年，艺人的使命要十年。你说为什么呢？尤其我们的传道人常常在常常在医院里面都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只希望是说，我们也曾经碰见过，你不要让一个传道人，一个盼望的人尴尬到进不了病房里面，不要这样。因为为什么会进不了病房里面？因为他在门口就听见里面抱怨的声音，里面厌烦的声音。你觉得这么属灵的弟兄，这么一个样的属灵的姊妹，你怎么会做这样？所以他就很尴尬，他就好像不好意思进去了，不好意思进去了，因为他正在闹情绪。你要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个唱火的灯需要有，实在是就是证明一个道理，像五个童女一样。这个童女，这个有实际上就是储存的恩典。一个基督徒平常就应该储存的恩典，应该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储存更多的恩典。为什么会有不够用？为什么有会不够用？那就好像神的恩典不够用。所以你知道，在那种环境，在那种熬人的煎熬的环境里面，人非常难受，人很难受。你看第一个，你一个将走的人，他身体第一个怎么样？他就很软弱，很弱。他讲话，甚至他讲什么话，你根本听不清楚。你讲话你听不清楚，你在听的人很吃力啊。那所有的人家对你的服侍也好，就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尽你的意，不能够满足你的习惯，因为第一个你讲话就不清楚，人家你到底要喝水，你在喝什么水？是温的，是热的，是讲不清楚嘛。人家你讲不清楚了，所以你好像你的意志力量不能达成，你的心愿不能达成，所以这个他就很烦躁，很浮躁，这好像是神的恩典不够用一样，好像这五个童女的油预备的不够一样。所以我在那边，我是觉得哈，有个很深的感触，为什么这些书信的哦？真的很特别需要神的恩典，因为我发现到你看，因为他刚刚信主，没有一句话，心中没有一句话，没有记住一句，没有神的话能够激励他，在他里边，没有一首诗歌让他能够带下与神之间的交通，也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能够陪着他扶持他，因为他不认识任何人。刚刚信主，我就碰过这样的场面，他只是认识我，他只认识牧师，其他都不认识。那油都不够了，这个储存的恩典到了临终以前才要信耶稣，当然可以啊。那有的最近呢，我还碰到一个信主40多年，他告诉我说，癌症末期，信主40多年，他还是拿了拐杖来见我，来聚会了。我们一个小的在南部，他说真牧师，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心里很痛啊，信主40多年。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跟神怎么交通。我觉得说是我们传道人的确有责任，我们传道人有责任，信了40多年还不知道怎么祷告，没有一个话能够 心里没有存神的话，让他在那个时候能够安静下来，有力量，能够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光照，成为好像成为他的导引一样。他说他不会祷告，都癌症末期了，信的是什么？圣经很陌生，很陌生到一个地步，连约翰福音都翻不到。我说你看，哎，我不晓得怎么想，我就觉得说是你教会很像很好像很少读圣经，传道人有责任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自己也要负责，他自己也要负责，所以他就这样去见证了。我不晓得牧养过他的传道，不晓得怎么样去交代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实在这件事情真的实在是我们应该珍惜的。所以以赛亚他这里提到义人的死，这些人的死你要放在心上，你要放在心上。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么美的见证？好在这样熬练的里面，他们还能够平静下来，在这样身体极端的熬练虚弱的里面，为什么他还能够安静下来？里面在深处里面能够跟神有交通，为什么还能显出这么美好的见证？好在一人一人的死亡，你要放在心上，你要放在心上。不要像五个童女一样，那真是有时候预备不够了。人的情绪因着身体的软弱的关系，各样的浮躁，各样的各样的怨言都出来，让服侍的人都觉得很为难。因为那个时刻就能够说出你平时是不是储存的够用的恩典，够用的恩典。所以里面真是有什么话啊，用神的话，用诗歌也好，里面能够跟神有真正有在灵里面，在深处里面，在平静里面跟神有交通，这完全是凭着平时是不是储存的够用的恩典，够到恩典。所以你就好好认识这些人怎么蒙了恩典，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为什么能够储存过多的油，在这样熬炼的环境里面，在这样身体这样这么大的熬炼里面，恩典总是够用，所以深处里他才能够平静呢、啊。他能够有个安慰，知道说经过这几天的痛苦以后，马上怎么样？他就到乐园里面跟主见面了。他就能够想到摩西也经过了死亡啊，他能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他能进荣耀中啊。他能够心里能够知道说，神要用神一定用复活解决他这个问题嘛。他里面一定有这样的光景在他里面出现嘛，让他能够重新得力嘛。所以一定用复活来解决他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把自己交到神的手中，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这样子的话让看望的人来看望你都能够受感动，灵里都能够得到造就，能够得到帮助，生命也都能够得到供应。这叫做保罗所说的真的或生或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以上来到这里喊出来义人的死亡你要放在心上。第二方面提到，就是你看那个保罗哈，或者你们提到那个保罗，当保罗他神要用他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为主殉道以前，你看他那种向死亡夸胜那种一面向荣耀那种高昂的灵啊，哦，真的是觉得真是稀奇。他讲那种，当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当他要好像要神要用生命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哎呀，真是一个高昂的灵，一个上层的灵啊！真是好像真的就是胜过了死亡，冲破了死亡。所以我相信他一直按着自己的秩序复活，他现在应该怎么样在荣耀中？他真是有这样一个高昂的灵啊！真是一人的死亡啊，放在心里面。第二个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人，那就不一样了，那讲到神人。好了，神人呢，神人怎么被收去，我们要思念，我们要思念神人的收去。这个神人这里译成千层人，那不管怎么样，这是讲到被提的人，被神收去的人，他们这些人是一个不经过死亡的人。哦，这太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提到那个老虎们感觉到说他在死亡的里面追求，哦，这些人就不是了，这些人不是在死亡里面追求，所以对这个层面的人，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对这个不经过死亡层面的这些人，他怎么样？圣经你要注意到， 圣经从来没有美化过死亡，圣经提到是讲到复活，讲到复活的荣耀，怎么样出面死亡，圣经没有，没有，从来没有美化过死亡。你注意到一讲到死亡就是知道死是从罪来的，死是从罪来的，然后告诉我们死亡在撒旦的权势里面，死在撒旦的权势里面，所以撒旦是掌死权的魔鬼。那我们常不要误用的那个诗篇116篇那第十五节那一句话，那一句话他们讲到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有没有？我们再来用这句话啊，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他并不是说死亡宝贵哦，不是哦，你知道他原来的意思，他的原来意思是说因为宝贵，因为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因为宝贵所以不让的，不是让他随便的死亡。那个作诗的人他就用这句话来表达神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圣民的生命，所以他就相信神一定，这作诗人他就相信神一定会救他，不让他死亡，因为他看见圣民的死极为宝贵，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是珍惜圣民的生命，所以他相信神一定要救他脱离死亡。一个宝贵的东西，他不随便用，不随便让他发生，所以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死亡是宝贵，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灵之死宝贵，所以他不让他随便的死，就这个意思。他太宝贵了，可能简单一句话，应该反过来说，神多么珍惜圣灵的生命，不让他死。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的提到呢，所以对这一层人来讲，对被提的人，我们知道那就是死，知道死亡是从罪来的，所以脱离了罪，我们提到脱离了罪，脱离了死，所以对这种人，那死亡就已经被除灭了，因为这些人对死亡对他们来讲是羞辱的。我们等一下来念吧，就像帕子一样遮盖人的脸，因为死亡是从罪来的，罪是怎样的羞辱，所以死亡也是怎样的羞辱，所以对他来讲死亡是撒旦的权势，他是长子权的魔鬼，因为他背离升天了，他就不必经过这个权势，他不必经过这个权势，他直接身体改变进入荣耀中。所以这是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他不单是来呼喊要我们去注意到这义人的死亡，要我们去注意到千层人他怎样被收取，而且他非常可爱的，他讲到预言到死亡被除灭啊，这实在是太荣耀太宝贵了。我们看一下以赛亚25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一个来，在这山上万军的耶和华必用万民一位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新陈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眼的帕，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时人必说，看，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那多么奇妙的话，那种话你仔细的再来看一下，他说在这山上冠军的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新陈的陈酒设摆宴席。第七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并遮蔽万国蒙眼的帕。接着第八节，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到那日人必说，看，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当时以赛亚说的预言实在是，我是觉得现在读起来就非常的惊奇。他真是一位先知，他讲到神在这里，在这山上关心的耶和华要摆设宴席，看他在这里，他不单是讲到告诉我们神不喜悦以色列人，不把义人的死亡放在心上，不思念那些天真的被收据，不喜悦到一个地步，他骂以色列人，骂他们是巫婆的儿子，骂他们是奸夫妓女的种子。相反的，你看他在这里，他讲到什么？神却为万民来摆设宴席，做什么？这是一个大大庆贺的动作。为什么摆设宴席？他就大大庆贺。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哦，太奇妙了！他在庆贺什么？为什么大摆宴席？把最好的拿出来来设宴席？为什么他在庆贺一件事情？庆贺什么？庆贺死亡已经被吞灭。这是一个形容的话了，一个形容的话了。用这些这么好的啊，这么好吃的食物，这么丰满的肥甘来庆贺，来摆宴啊，让来说出神多么的喜悦，来说出这些列国万民他怎么样啊，在真是为这个救恩而欢喜快乐。那第七节这里特别提到，他说在他又必在这山上除去遮蔽万民之物，并遮蔽万国门脸的帕子。你说这个帕子有个翻译哦，但是你知道遮蔽，这个圣经讲到说万国都笼罩在，说撒旦怎么样啊、这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不是握在恶者的手中呢？就是握在死亡的手下。这个遮盖万民之物，就是指的死亡来说的。遮蔽万国门脸的帕，这个帕子，实际上有的翻译呢，他就翻译成为那裹尸布了。那裹尸布当然连脸都一起裹了，所以这个是代表的死亡嘛，代表的死亡。那因为你知道以赛亚书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它有用很多重复的叠句来形容。那这里我们看得很稀奇，就是说神他因着吞灭了死亡，因着吞灭，他这里强调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就因着已经吞灭死亡，你知道这个他已经吞灭死亡这件事实际上就应验在基督的里面。神为什么庆贺？就是因为死亡已经被吞灭了，死亡被吞灭了，但是遮盖在万民之上的这些遮盖万民之物，这个死亡还有遮蔽在万民脸啊、万国门脸的帕子，这个幔子啊，这个帕子已经被除去了。所以你看，这我们重点放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要提到，他说这山上，在这山上他除去了死亡，在这山上他吞灭了死亡，在这山上他摆设宴席。这个山上是哪一个山？你知道这是哪一个山？哪一个山？在哪一个山上他除去死亡？我应该知道啊、哦。基督徒跟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把这个山，他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个山是哪一个山，他在哪一个山上除去死亡啊？哪一个山？他在哪一个山除去死亡？基督徒啊，对基督徒来讲应该知道他在哪里除去死亡，哪里？加利利山。犹太人就是讲锡安山，犹太人他摆设宴席，成就了什么？他是用这个来供应万国。他犹太人的解经家，犹太人一定是讲锡安山，因为他们的神在锡安山，圣殿在锡安山。基督徒不是哦，但是锡安山解不通的，锡安山怎么能够在这山上怎么出去死亡？解不通的，只有基督徒，犹太人都是相信这是哥哥他山上的话。那犹太人就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他们的救主。 只有所以基督徒这个不可以像犹太人读圣经的。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是从哪里得到生命？我们就从哥哥他身上。神怎么样？神怎么样在？神在哪里败坏了撒旦？就在哥哥他身上，在十字架上。神在十字架上除灭了魔鬼的作为。所以，神怎么样除灭死亡，让我们得走永远的生命，就是借着哥哥他的十字架。结束我们的旧生命，对不对？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对基督徒很容易的，这个山没有别的了，不是锡安山的。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很清楚，就是哥罗他山，就是加利山。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神就在那里，所以就很我就觉得很稀奇，以色列当时能够说出这样的预言，能够说出这样的预言。所以他说除去遮盖万民的这些死亡，就是遮盖万民之物，除去这些死亡，除去这个黑暗的权势，除去撒旦的权势。整个你看，当死亡被除灭，你看死亡做什么用？死亡是为了结束旧造用的。所以所有当死亡被除灭的，就是所有的旧造怎样，整个都除去了，整个都结束了。所以这里提到的代价，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那只有对基督徒来说的。只有在基督里面，从此怎么样，都带到基督的里面，都带到心脏里面，人人在充满了喜乐的光明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基督里一个心脏的开始，所以不再有死亡，人就不再惧怕死亡，所以没有黑暗，就到整个都结束了。这是神将所有的活物宣告的，死亡不再存在，被神的大能所吞灭。哦，这太奇妙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有一个认识，一个基督徒他知道死亡他已经吞灭死亡，而且直到永远，包括这句话，甚至在圣灵为他的话做见证，甚至我们里面都是有个开眼，在我们身上甚至能够看见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因为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就为了吞灭我们里面的软弱，吞灭我们里面的黑暗，吞灭我们里面的死亡，让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死亡。所以这里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它已经吞灭死亡。你说现在还在死？是的，因为都在罪里面嘛，都在旧造里面。对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注意到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哎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宣告，这是我们应该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太奇妙了，太荣耀了。所以啊，我过去了只要在小插曲啊，因为小插曲，我有一个老弟兄91岁，那时候在医院里面啊，他那时候忘记了，好像还没受洗啊，他的女儿他们基督徒啊，一直要我传回这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很厉害，实在是很有才干，那个文武都会，他那几个孩子年龄都比我大，个个都很厉害，都是留学生，个个都是博士什么的，都很厉害，所以他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我第一次见他，他根本连看都不看我，根本就信什么耶稣啊，传道人跟就是好像什么的，不记得。结果有一次呢，他就是在医院里面，他坐在轮椅上，在医院里面。那时候他大概90岁、91岁。他告诉我，他跟我讲日文的。他说：“曾牧师啊，我要塞欧娜娜了，我要走了。”他一定要准备去死。他说没有办法了。那时候很奇怪，我就跟他讲一下。我说啊，人家要准备去死，去排队准备去死，你不要去打。我说死亡是羞辱的，你不要以为你死亡是从罪来的，罪是怎样的羞辱，死亡也是羞辱的，你不应该死亡，你不要去跟他喊，一直要他认罪悔改。结果这个很奇怪，他没有骂我，他不但他听我这么一讲，他眼睛就亮起来了，哈，真的是这样，死亡是羞辱的，那我不应该去那里啊，就很奇怪，这个老人家很可爱。结果这个后来多活了几年。我不是讲这个，当然光凭的意志不行了，这里所讲的是背景进入永远里面。哦，这是太奇妙了。所以我们知道 以赛亚这句话语重心长，我们已经讲过了，以诺的见证，以利亚的见证，他讲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神人被提，没有人思念。这里有个光告诉我们，你到底你每天思念什么，你到底把什么放在心上，你爱慕的是什么，你向往的是什么，你向往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一直只注意到以利沙，人以利沙动作，以利沙的加倍的脸，人为什么不去注意到以利亚的升天？好，这种你特别注意到。所以在圣经诗歌里面讲到，前他所望的是死，今等候被提。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应该是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我记得三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在医宣的时候，30多年前还在医宣的时候，他说我跟着我那一个那个老牧师去看望，他去看看一对老人家，这就印象很深。看了这一对老人家，结果他躺在床上，他说我们在这里等死了。等死，牧师跟他们讲说，你们不是等死，你们不应该等死，你们应该是等候主的再来。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把这些见证放在心里面。他们圣灵能够向我们说话，听见什么，你要升天，你要被提，太荣耀，太荣耀的盼望，太好。以诺跟以利亚就成为我们的见证，这个见证成为我们的光。希望在今天晚上我们能够看见，知道我们不是生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我们里面有一个宣告，有一个力量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能够看到以利亚，能够看到以诺的见证，真是成为一个光在我们的身上。神在他们身上，神不偏待人，在他们的身上既然能够这样做成，在我们身上应该这样的做成。我们应该以一个显出一个预备一个背起的见证显明出来，这样子的人才能预备主耶稣的再来，才能催促主耶稣再来的脚步。若没有背起的条件，根本主耶稣就没有办法来。这个明天我们晚上再来提。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以赛亚一直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放在心中，为什么不放在心上，为什么能够不思念，为什么能够不爱你。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很大的警戒。到底我们思念的是什么，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放在心上。艺人的死亡应该放在心上，这些神人的背弃应该要思念。我们低头，我们要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只知道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杀了魔鬼的头，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主耶稣啊，当我们安静下的时候，你用你的话给我们回头的话，让我们看见义人的死亡，我们实在应该思念；让我们看见神人的背弃，我们应该放在心上。我们深深知道，若是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属灵的光景定位还能够往前走。主，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巴不得在今天的晚上，你让我们这个能够真正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